看见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什么叫属灵人？属灵人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开心运动里面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到底开心运动讲什么，你读属灵人就可以了。你说我属灵人太多了太难了，好，你读那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尼托圣弟兄的看见，简单的来说就是开心弟兄们他们所看见的。所以如果你读里面的讲员的话，第一个 Effie Meyer 弟兄，他的人物读得很好，然后戴德生，然后穆安德烈、宾路什姆、涛雷、皮尔逊、肯朗爵士、莫尔主教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福斯是他们中间最熟人的一个弟兄。他说他的脸呢简直像天使的脸一样，但是很不幸有一天他得了皮肤癌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是非常美丽的诗歌，就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脸上是憔悴等等等等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们中间一个最属灵的，而且每次讲及到来大家都能够得着帮助，就是这个福斯，然后富勒顿、戈登，这个戈登不是我们说过那个戈登啊，不是，还有呢是巴特斯比、赫普金啊，不要忘记赫普金呢就是整个后面的推手，每年他一定都在。那么不要忘记摩尔大主教啊，他第一次好奇到了附近就要去度假，说今天晚上去听听嘛，就是听赫普金讲的。讲完了以后，这个大主教说这是他的生日，稀奇不稀奇？而赫普金呢是改革宗里面的一个牧师，很爱主的。那么他平常空的时候就画兔子，所以后来他出版一本册子，画册就是专门是兔子，各种各样的兔子。所以很多人觉得一个人属灵他就不会做这些事了，但是你比如说讲到消遣的时候，他说你看赫普金他会画兔子，所以证明说属灵人不是一点点消遣都没有的。好，那么这是赫普金、中斯、金凯、马金泰，那么这个都是很有名。你们如果去查，你拿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上网嘛，你尤其英文你可以打上去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人的书是哪一些好书，蛮多。这是本很好的书，比方说有一本讲十字架的书，讲到那个由死而生，那首诗歌是尼弟兄到了英国以后回来他才把它翻译的。那么你如果要找的话，你在他所写的书里面，就是 Beyond Humiliation， 就是比卑微更要卑微那本书里面就有这首诗歌。所以这些人都是开西的讲员。然后呢摩根就是很会读圣经的，然后门诺德这也是很重要的人，穆迪。那我顺便提一下，如果大家真的要仔细知道里面的内容，那你不妨参考一下那个塞首的美国，因为塞首的美国讲了105诗歌的来源的时候，那有一部分是开西的诗歌，那么当然就讲到他们的故事，所以里面有几个人的故事里面是讲了的。然后呢是史克罗基，我们讲过了他的，尤其他的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，那是没有话说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那是值得的，如果年轻人花上2年的时间是值得的。那他是那里的讲员，格里菲多马斯我们提了好几次了，对吧？还有华特，那是他也写了好几本书很好的。艾麦可就是你怎么没有伤痕，那头三节就是他写的，他叫印度之兵啊，那江流去看过他，那真的你进到他房间你觉得他真是一个充满爱的人。那还有艾梅可是第一个开西运动打发出去的传教士，到了印度去了。他6岁的时候他就祷告啊， 说主啊，求你给我一个蓝眼睛。结果呢，主不听他祷告，主没有给他蓝眼睛，所以他记得神没有听他祷告，他要蓝眼睛，没有蓝眼睛。一直等到他到了印度，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？要去抢救那些庙妓，有很多人在庙里面做这个不明女人的，是为了抢救庙妓呢，你一定要打发这个人，要像个印度女人一样。印度人呢，一定全身都包了的，但你不管全身怎么包，眼睛也不能包，对不对？他忽然间想过来，幸好主没有答应我的祷告，如果我的眼睛是蓝的话，人家老就看出来了，明白？看出来我是外国人的，所以幸好主没有答应他的祷告。我顺便说一下，你去看所有圣母玛利亚的像，那眼睛常常是蓝的，有可能吗？如果真的是主耶稣的母亲真的在中东，眼睛会是蓝的吗？不可能的。不过啊，我顺便说一下，这一位姊妹呢很可爱，她祷告求主眼睛变蓝变绿。那现在你眼睛要蓝的什么颜色都有，对不对？现在连祷告都不需要，所以你就晓得说主听她的祷告。然后呢，撒都星，这个大家知道他的故事，魏金生呢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应该就是写那个意志薄弱能力软弱，应该就是那位弟兄，或者他的儿子还是他父亲。然后呢，威克斯就是在日本就特别大用他，那不是有荒漠甘泉吗？就那一批人，那叫圣教会。你到台湾的话，你看有一批人是圣教会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非常非常爱主，所以威克斯呢到过上海，就带来很大很大的复兴。所以就是因着那个复兴，后来有了什么纪之文啦，后来有什么赵世光啊，这些人在中国就是因着他们起来的。还有呢，有一个传教士，那个传教士到回教世界里去传福音，你看见他本来是个画画的，所以最后呢就画一本书叫《十字架的比喻》，那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图，那里面有一首诗歌啊，那么这个估量生命的原则是以失不是以得，不是你喝多少酒，乃是你倾倒多少酒。那么后来呢，尼迪翁当然找到这个诗歌，但是问题就是原来这个诗歌在哪里来的，所以慢慢的就找到原来有一个女诗人在他诗集里面，这个诗集呢又叫做门徒，这个门徒里面你怎么知道会有这一首诗歌呢？所以感谢主，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，找到了这首诗歌，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丰富的确是教会的丰富，你就要看看这些讲员。所以本来圣洁运动是没有路的，结果有了路了。那个路在哪里？那个路就是正常基督生活里面所说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很多人讲到弥陀圣的正常基督生活，他们都神学人说这就是神学人里面的救恩论，但是没有一本救恩论比这一本还要好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一定用怎么读罗马书的，你看他当初怎么带年轻人读罗马书，你就知道他自己花了什么样的功夫。如果一个人今天能够那样读圣经，是等于研究院的程度的话，那这一班弟兄们包括你利用自己在里面，虽然表面上他是没有读过神学的，但是神学里面最好的精华通通在他们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1875年的事，所以那个时候呢朗格就诞生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潘汤就生下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就开始使用他们了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主在 教会里面积蓄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。最后我们要提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斯伯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。如果大家知道史迪熊的故事，史迪熊呢是1888年生下来，所以严格说来比朗格要小10岁，比潘当大概要小10岁，那起码他比这个谁，比何时文小的很多，因为何时文是1866年，他是1888年，所以中间差了这么多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史伯克弟兄呢，他是1888年生的，所以到了大概24岁的时候，就是1912年的时候，他就做了浸信会的牧师，所以你可见他是受过一些正式的训练，所以在浸信会里面来服侍主。但是呢，根据蓝培的弟兄告诉我们，他在特别在高雄，他做的见证讲到史伯克的一生，那么这个在别的地方根本是找不到。虽然他在伦敦做牧师，但是他非常欣赏坎伯摩根，就在伦敦大火车站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， 不是威斯敏寺，是威斯敏堂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坎伯摩根讲道的地方。他早晨6点钟就进书房，12点才出来的。他这样的读圣经，所以你看见他就变成解经之王。每个礼拜五晚上，他一定要讲解四福音，所以全伦敦的人，只要是礼拜五，2000个人就挤得满满满满的。其中有一个在他底下，可以说是坎伯摩根的学生，可以说是坎伯摩根的门徒也可以。其中那个人就是斯伯克弟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斯伯克的基础恐怕很薄弱，因为你看见吗，他讲东西的时候他从来不讲哪里哪里，他不引圣经的，他是假定你明白圣经，所以很多人误会他，以为他讲异端。其实这些人呢，因为他们习惯了，坎伯摩根不一样，坎伯摩根你不管讲哪一段他一定告诉你第几章第几节，但是史伯克从来不这样做的。他就在服侍伦敦服侍的时候，他起头根本就等于是在坎伯摩根的脚前就得着了许多的帮助，所以打了很好很好的基础。一直到他大概是35岁的时候，结果呢他就办了一份报纸，那个报纸呢就是见证报，那很 Witness and Testimony， 就很有名的见证报。那么结果就被比路易什姆发现了，所以呢大概他从1923年一直到1926年他呢就和宾路易斯同工，所以只要宾路易斯姆站讲台地方都有他，都请他去。那宾路易斯姆呢有一份的杂志叫做 Overcomer， 就是得胜者。那后来我们知道 Evan Roberts 就是罗伯斯，就是在威尔斯大复兴的和他同工了，那么也是在 Overcomer 上面，那是可以说他的报纸。那么起初的时候当然史伯克是得到他帮助的，所以很自然的他就在他的讲台上讲。所以从35到38，1923年到1926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知道说他起头得着坎伯摩根的帮助，那现在呢，现在他就得着了宾威什姆的帮助。所以他讲的都是讲十字架，盖恩夫人是讲拣选十字架，但真正讲十字架信息的是宾威什姆 Mrs. Penn Lewis。 那 Mrs. Penn Lewis 他有个 conference， 有个特会，但也有一些杂志，很多人得到。